今天主日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23章25到39节，以下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25节，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洁净了。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彰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了。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逼到那城，叫世上所流一人的血都归在你们身上，从一人亚伯起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了。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亲把小鸡聚集在翅膀下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的名来，是应当称颂的。主耶稣，我们怀着胆战惊心的心来听这段信息，因为你是在咒诅责备文士法利赛人，也是在提醒我们，求你光照我们，光照我们的悟性，好让我们认识通往永生的道路，知道如何跟随你走窄门小路。我们这样祷告，奉天上大祭司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记得今天的经文是耶稣要被钉十字架的前三天所发生的事。主耶稣在棕榈周日骑驴进城，在周一他洁净圣殿以后，他回到伯大尼。到了周二，也就是从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从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九节开始，一直到25章结束，都记录周二所发生的事情。耶稣咒诅无花果树，他再次进入了圣殿外院教训人，祭司长和文士挑战他的权柄。然后从23章开始，耶稣就对文士和法利赛人发出了圣经中最严厉的咒诅，还用了7个祸灾，你们有祸了，作为7个审判咒诅的开始。这些咒诅和登山宝训的八福有福啦的那个开头语形成一个尖锐的对比。登山宝训中耶稣提醒他的门徒的义要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否则断不能进天国。 所以耶稣在这边一方面是对文士法利赛人发出审判的咒诅，另外一方面是要指出文士和法利赛人虚假的义。而这个双重的目的在23章一开始的开场白就很明显了。首先23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耶稣是对众人和门徒说的，而虽然文士和法利赛人也在旁边，耶稣在这一段开场白中清楚地告诉众人和门徒，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而换言之，要遵行律法，但是不要照文士法利赛人的解释和生活运用去做。比如说要遵守安息日的诫命，但是不要效法他们守安息日的方法和行为。然后主耶稣说明了天国的义的最根本的特质，彰显在这是前面11节所讲的，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凡至高的必降为卑，至卑的必升为高。所以这段经文提醒警告，这段开场白提醒警告众人和门徒之后，耶稣才开始对文士法利赛人发出七个你们有祸了的咒诅。所以七个祸灾的咒诅，一方面是要向当时犹太教会中的假教师们提出审判的控诉，一方面是要提醒和警告那些已经重生得救的门徒，要告诉他们什么是文士和法利赛人虚假的义。前面的四个祸灾提出了三个要点，这是上周主日的信息。三个要点，第一，假教师虚假的义的后果是把教会的会众引入通往灭亡的宽门大路。第二，假教师曲解了属灵的真理，使教会成为一个属地的宗教。第三，假教师忽略了主要的真理，使教会成为一个虚假的宗教。这是前面四个祸灾主要的意思。而今天的经文就是25到39节，是后面接下来讲到三个祸灾以及最后的结语。而这一段的经文也包括了三个要点。这一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讲到耶稣警告虚假义的成因，咒诅文士法利赛人敌基督的罪满盈，和他们不可逆转的审判。所以这段经文有三个要点：第一，虚假义的成因，虚假义的彰显和证据；第三，虚假义的惩罚和审判。让我们来看看第一点，虚假的义之成因，心里没有受割礼。耶稣严厉的咒诅犹太教会的假教师，更点燃了这些人心里对耶稣的恨。我们知道他们是心里没有受过割礼的犹太人，而恨，特别是受到人责备的时候产生的恨，是天然肉体本性最自然的反应，最根深蒂固的本质。而耶稣公开地揭露了这些假教师的面具，引起了他们的恨。 在25到28节的两个你们有祸了这个咒诅，最主要的是指出造成虚假意的原因，而这个原因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心里没有受割礼。他们也许在外在的行为上无可指责，但是内心却充满了属肉体的邪恶。25节说，里面充满了勒索和放荡，里面装满了死人骨头和一切的污秽。28节，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这是一种全面性的例子，来说明什么是虚假的义。第一，虚假的义是一种发自于内心思想和感情的，因此心里面没有受割礼的人，他是看不到自己的内心，不认识自己天然本性的，不认识自己是虚假义的特质，是心里没有受割礼的特质和现象。虚假的义的第二个特质就是注重外面的人面前的表现。主耶稣用洗净杯盘的外面粉饰的坟墓，说明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我们知道世界上任何的宗教，任何的道德规范，都无法洁净人的内心，而使徒保罗把这些外在的宗教道德规范，包括犹太教一切外在的律法，都包在一句话里面。保罗称它为世俗小学，加拉太书四章三节，或者他称为世俗的小学，哥罗西书二章八节，他称为懦弱无用的小学，加拉太书四章九节。这边所说的这些小学，不是上大学、中学、小学的意思。小学是指粗浅的、初步的、浅显的道德规范和做人道理。我们都知道许多脍炙人口、朗朗上口的格言，比如退一步海阔天空，小人不跟君子斗，不要和这种人一般见识，忍耐一下就过去了。许多诸如此类的世俗的小学，它的本身不是叫你去做坏事，那虽然在一时之间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外面行为不会出错，但是却无法除去内心的污秽。并且你会注意到，这种的思想完全没有把神的主权考虑在自己的生活遭遇中。当神不在我们的遭遇中，没有经历神的同在，神完全在我们的思想情绪之外的时候，这是一种属肉体的表现，这是一种肉体中的假冒伪善，无法从神的主权和神的救恩来看自己的内心，其结果就造成了虚假的义。所以这是内心没有受割礼，是虚假义的根源。所以我们要如何来分辨福音的真理与世上的小学有什么不同呢？我们举一个例子，当我们把以弗所书中所教导的生气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这个我们都非常熟悉的经文，如果我们把它单独的拿来做一种道德的规范应用在生活中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永远解决不了生气的问题。 你无法解决你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所以你只好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君子不跟小人斗，不要和这一些这种人一般见识，忍耐一下就过去了。这还是好的情况，最坏的情况就是，好，我断绝关系。所以无论如何，你无法改变你的内心。问题是，无论是新约的这些诫命，或者是旧约的律法，都必须放在福音的里面，必须从基督救恩的工作来看这些诫命和律法。而当我们按照登山宝训中所教导的那个动怒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做不到，你没有办法去向人道歉和好。二十世纪英国牧师和讲道王子中马天在罗马书十二章开始的时候，他说，如果你不了解罗马书，你必然发现登山宝训中的教导是无法做到的。所以基督徒必须被教导，生气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节，不是单独的一些行为准则而已。如果单独的把这些命令当作规范来做，结果就沦落为和世上小学一样，这些诫命就成为一种粗浅的道德规范了，而我们就无法领受圣灵在我们内心的工作。这些诫命必须放在经文的上下文来解释。当我们把这些诫命放回经文的背景中，特别是这一节经文，你会发现生气不要犯罪的这个命令是以弗所书上面的经文，上面经文讲到学了基督，听过他，原文没有这个道，中文翻译是听过他的道，原文就是学了基督，听过他，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以后所发生的事情。换句话说，你要先学了基督，听到他，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你才来实践，在这个原则下去实践生气不要犯罪。而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事实上就是罗马书第八章，不体贴肉体的事，只体贴圣灵的事。不要顺从肉体活着，要顺着圣灵，致使身体恶行的另外一种的说法。而学了基督，如果你再往前看的经文，就是前面讲到基督赐给教会牧师和教师的功用，而且不给魔鬼留地步，又暗示了生气动怒的背后是一种属灵的征战。而属灵的征战不仅牵涉到以弗所书第二章，基督把我们从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转移到基督的国度，并且与最后以弗所书第六章的属灵征战有关。所以所有的诫命和律法都是在福音的原则下来理解的，否则这些律法和诫命直接的应用在我们生活上，就成为一种世上小学，同时也成为一种律法的咒诅。加拉太书三章十节。不但如此，生气不要犯罪与诗篇第四篇是有密切的关联的，整个诗篇第四篇都是在教导生气不要犯罪。而生气不要犯罪正确的翻译应该是，你们心里面被搅扰不可犯罪。 当我们心里被外在的人事物搅扰的时候，基督徒必须知道这是属灵的征战，是圣灵在引导我们学习如何过与基督联合的成圣生活。这是我们跟随基督自己要背负的十字架，不是单独的靠自己的力量，凭着一些粗浅的世上的小学就可以达到的。这是心里受割离的一个原则。如果我们只是教导人说要爱兄弟，要爱人如己，要谦卑，不要生气，不要忧虑，其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却忽略了圣经主要的真理是基督的福音，忽略了罗马书第八章的生活运用，也就是罗马书第六章所说的新的生命样式。罗马书六章四节说，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是教会今天面临的挑战，如何把遵行神的律法和诫命教导和解释清楚，把这些基本的圣经的诫命，爱人如己，谦卑，不要生气，妻子顺服丈夫，丈夫爱妻子等等，放回到称义和成圣的教育中，放回到脱下旧人穿上新人的福音原则之中，因为离开称义和成圣的教育，单独的去遵守这些诫命的本身，是无法除去心里的污秽的。不但如此，久而久之就造成了虚假的义。所以这边主耶稣是讲到造成虚假的义的原因，就是没有按照神福音的原则悔改认罪，学习不顺从肉体，只顺从圣灵，致使身体恶行的新生命样式。这是第一点，这是从旧约到新约时期整个恩典之约下的福音原则。让我们来看第二点，虚假的义的彰显，彰显出他们是敌基督的最满盈。接下来29到36节，主耶稣指出文士和法利赛人虚假的义的证明，耶稣指出他们敌基督的罪。34节说，我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鞭打，从这层逼到那层。在旧约时期的先知、智慧人和文士都是耶和华的代言人。现在耶稣说，他要差遣同样职分的人到当时的教会，显然他把自己看为是旧约时期的耶和华。而事实上，第37节，耶稣更明显的用我来代替了旧约时期的耶和华。今天我们从圣约神学的角度来看，新约旧约时期执行恩典之约向神百姓显现说话和百姓交往的那一位神，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很可惜，这是许多的时候被基督徒所忽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 主耶稣在这里指出，以色列人的历史之中，所有被杀害的殉道者的罪都被累积起来归到犹太教会这些假教士的头上。35节说，叫世上所流一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一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个时代。恩典之约旧约时期第一个被杀害的神的代言人就是亚伯。我们都知道希伯来书第11章4节说，他虽然死了却说这话，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我们知道亚伯被他弟弟该隐所杀的事，我们非常清楚，亚伯在整个事件中没有说一句话，但是他的献祭彰显了他的悔改认罪，他的献祭是称义信心的见证。他是先知，他也预表了基督被自己没有重生得救、心里没有受过割礼的弟兄杀害。而亚伯所献的祭象征和教导了基督十字架代替亚伯的罪。我们知道撒加利亚是最后一位先知，但这个地方有一个不清楚的地方。历代志24章的撒加利亚，他是被害于圣殿之中，但是他是耶和耶大的儿子。巴拉加的儿子是流放回归以后的先知以赛亚。神学家们都指出，这是因为在犹太人的口传中时常将两位撒加利亚混淆不清，所以这位撒加利亚应该是历代志下24章的那位撒加利亚。当时犹大王约阿斯听从了犹太众首领的话去拜偶像的时候，神的灵感动撒加利亚站出来责备王和他的百姓，结果撒加利亚被他们用石头打死。心里没有受割礼的以色列人对神所差遣来传讲真理的仆人永远是敌对的，而差遣先知们传讲的信，而差遣先知们来传讲信息的那一位就是基督，所以他们是敌基督的。耶稣在这边证明了他们虚假的义，表现出他们不认识自己，他们自以为义，所以主耶稣称他们是毒蛇之种，说他们其实这意思就是指他们的背后是撒旦的权势。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说第30节，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了、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么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我们知道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是耶稣当时盛行的事，其本身没有什么问题。问题是他们说，若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这是一种不认识自己、自以为义的彰显，一种心里没有受割礼人的心态。我才不会和他们一样，我一定不会和他们一样。基督徒应该知道自己本性肉体是敌基督的， 以弗所书二章三节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罗马书七章十八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也许有人会说，这是新约的真理，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旧约的人，他们不知道罗马书。但是如果我们去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六章五节，以赛亚说他自己，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以赛亚书六十四章六节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诗篇五十一篇五节，我们刚刚认罪悔改的时候念的那个诗篇，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腹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看到没有，罗马书的福音真理遍布在整个旧约圣经中，只是这样的福音真理是令人感到不舒服的。人的本性喜欢听自己是良善的，我们的本性是自义的。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但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这样看，我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这是一个正常基督徒的心态，这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的心态，这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的心态，这是基督徒内心的割礼。然后保罗接下来在罗马书第八章就仔细了说明心里的割礼是什么，这就是福音生活的生命信仰式。所以耶稣在这边用犹太假教师虚假的义证明他们是敌基督的，他们的背后是撒旦的权势，并且整个以色列历史中那些敌基督的罪都要堆积起来，堆归到他们身上，等到他们把神的弥赛亚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敌基督的罪就达到了最高点。这是第二点，虚假的义的彰显，敌基督的罪满盈。让我们来看第三点，虚假之义的惩处，讲到不可逆转的审判。第三十七到三十九节是主耶稣对整个犹太教提出的控告和宣告即将来临的审判。这一段话也是一个桥梁，把对犹太教的控告和后面二十四章耶路撒冷被毁灭的预言联合起来，而且这也是主耶稣对他的百姓最后公开的信息。这里讲到的是虚假的义的惩处，不可逆转的审判。这里的耶路撒冷当然不是指物质的实体的城市，而是指整个以色列国家民族， 他们对基督差遣先知的杀害，表示他们对神的仆人传达的信息的抵挡和敌对。先知所传的都是悔改认罪转向神蒙祝福的信息，他们却不接受。37节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把母鸡小鸡聚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我们又看到这里的我是指主耶稣他自己，他说他就是救援的那一位耶和华。38节说，看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你们的家是指整个以色列国家民族，这是废止旧约以色列国度的宣告，不仅是对以色列国家民族罪的惩处，也是宣告神在地上预表性的政治和宗教结合的地上神治政体国度的结束。以色列在地上的神治政体的结束，耶稣的死和复活把神的国度带入了终极完成的阶段，一直到他的再来。最后主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原文有所以，中文翻译落掉了所以，这个所以很重要，它表示它是接续上面做结论。所以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否意味着将有一天以色列的人会欢迎主的来到，把他看为是弥赛亚吗？这是否意味着是指罗马书11章中讲到的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的事吗？不是的。马太福音注释者新约神学家 R.T. France 法兰斯指出两个原因，他说，首先只等到你们说，在希腊文里面是一种不肯定的口气，并不表示该条件会实现，这是一个条件而不是预言。其次，如果耶稣在这里是预言他们将来会悔改，则与前面贯穿整个23章的思想不一致，也与马太福音多次重复讲到这是以色列人最后的机会，以后会由万国万民组成的新的子民出现。而上文的你们家成为荒场，很明显是讲到审判的信息。加尔文是这样解释，他说，简而言之，耶稣是宣告直到看见基督可怕的威严时，他们才会发抖，他们才会大声疾呼他确实是神的儿子，但那时已经晚了。这种威胁是针对所有对福音鄙视的人，尤其是那些虚假的称耶稣基督的名，事实上却拒绝承认基督教义的人，因为他们有一天会承认，他们无法摆脱基督的手掌，而现在他们却因自己的虚伪而嘲笑基督。所以我们看到在今天的经文之中，主耶稣告诉我们三件事情。第一，造成虚假义的原因在于心里面没有受割礼。第二，虚假义彰显出来的 是敌基督的罪，而这种罪的根源就是不认识自己和自以为义。第三，虚假的义所带来的是不可逆转的审判。对于那些真心跟随耶稣的门徒而言，这却是一个福音的信息，因为耶稣提醒和警告我们，我们的义能够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是借着信心，而不是靠着行律法和诫命。耶稣已经为我们完成和满足了律法和所有诫命的要求，而我们借着信心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了。而在不定罪和恩典的领域中，即使我们失败犯罪，只要我们真心悔改，随时坦然无惧地来到主的面前认罪，我们的罪就被赦免了。而主耶稣也差遣那些忠心的牧师和教师，不断地教导和解释纯正的福音真理以及在生活上的应用，一次又一次不断地。当我们越来越认识自己本性中的罪，当我们越来越知道福音的原则，当我们离弃那些无用的世上小学，当我们学习把罗马书第八章应用在生活中的时候，我们的义就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这不是说我们今生会达到完全，而是我们知道如何与基督联合，如何顺服圣灵的引导，走窄门小路，因为基督是那位引导我们走义路与我们同在的神。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虽然我们读这个祸灾的信息的时候，我们不免心里面胆战惊心，但是你的福音提醒我们，这一切都是出于你的祝福。你要我们真实的悔改认罪，你要我们知道什么是心里面受割礼，好让我们得着经过窄门小路的永生的祝福。因此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施怜悯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